记得是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生好。
哎，好，谢谢哈。我们能不能还是请陈牧师啊，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来做一个祷告，好吗？嗯，
好的。
Recording in progress。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奉你的名来聚集。今天就请你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话语的教导。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当中兴起了弟弟兄，他一生在追求你话语的这件事情上面不懈的努力。前不久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Dr. Bill, 他在那边学习的这个圣经神学。这两次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分享他自己多年来读经的领受今天分享的是这个神的帐幕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借着这样的分享，就是弟兄们所摆出来神的话语，让我们记住你的话语的灵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也彼此受激励来追求努力的追求你话语的教导，让我们一同在主里面有所得着。我们也谢谢你赏赐给弟兄有这样的恩赐和才干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和才干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就真的是顺顺服服的来领受你给我们那一份尽我们的力量来努力追求。愿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施恩赐福在我们的当中，让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无论是积极生活或者我们等一下所交通的，让我们都在你面前蒙恩得福。谢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詹姆斯谢谢詹姆斯。
Recording stop。
我这边先提醒就是我待会结束之后会把这个投影片再上传给大家那所以大家也不用急着去抄写那之后呢，我也会把圣经神学我整理好的整个一个 PDF 的文档，那我在结束的时候会上传上去，大家有电脑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下载下来那我这次先在这里提醒一下所以大家只要专心听就行了专心听。那好的，那然后我现在可能就先静音让大家静音，然后我再开始好吗？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开始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主要题目是用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语来聊侃神他自己的帐幕这是一个在圣经中以神的帐幕为中心的一个平行类比。那这一个主要的分享呢一方面盼望就是能够来回答一些许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信仰上就是有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到底呢就是我们在传统观念当中信耶稣的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下地狱。那也正因为如此呢，事实上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为了要来维护神的公义所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亚美念主义或是这个加尔文主义呢，其实甚至是早期被判为异端的柏拉修主义以及天主教所一直受影响的半柏拉修主义呢，都是似乎要用一种说法来维持神的公义。那主要特别呢有关婴孩呢，那他们如果还没有出生就死亡那到底在永恒当中呢，那是否会受永恒的这种刑罚等等，这种在教会历史当中很多这方面的讨论和争议。那在这里呢我们用圣经来描侃神的帐幕，那提出一个可能性的一种看法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我重复一次，我在这里没有意思要把这一类的看法把它变成是好像是一个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是一个是已经被确定了的教育，不是的。我把这个模式摆出来给大家呢，能够从神自己的话语当中看看呢有什么样的领受啊。但是还需要听有很多的在神话语上面下功夫哈，以至于能够来有更清楚的认识。好的，那我想我在这里呢就从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用神的话语来看神的账目。那我们之前曾经在花了19次的时间从 Dr. Bill 的在威敏斯特神学院的这一个课程圣经神学让我们学习到我们如何从旧约到新约神在救赎历史当中怎么样透过神在整个旧约到新约当中，特别在旧约当中呢，神在旧约历史里面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来指向这一个，特别是在以主耶稣基督为核心的一个启示的内容那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其中特别从新创造的角度有包括在伊甸园之后呢，挪亚的洪水然后之后以色列人的出埃及都是指向了这一个新创造，而这个新创造呢，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以神圣子道成肉身来住在或者来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借着他的受死复活升天呢，那整个把这个时代推进一个新创造的时代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按照原文若有人在基督里看到这就是一个新创造所以呢，那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呢，我们来开始进入到神话语当中。那我们特别呢先从整体呢圣经它关于神帐幕的记载按照旧约的律法呢，神的帐幕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呢以色列人呢是做神的子民。在按照新约的启示呢，特别到启示录最后面21章约翰看到新天新地然后有宝座上的声音宣告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现在从旧约的圣经的记载首先来看当然我们要记得 Dr. Bill 在圣经神学的课程里面让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事实上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指向新约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以至于耶稣呢还在婴孩时期当希律王要杀他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呢把他带进了埃及马太在第二章记载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所说的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以至于呢按照出埃及这件事情就指向这一位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呢把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总结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当他进入埃及的时候呢，然后再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这个是那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都在圣经神学的角度让我们有突破性的展望，看见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应验许多旧约的预言，而在旧约当中特别在摩西五经当中关于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当中会幕的设立花了非常大的篇幅而这一个会幕呢特别呢我们也知道它是指向在新约这一个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耶稣基督来做大祭司来那换句话说在这两者当中有一个凭借我们先这里来看的，先从约神会幕呢，我们读一些经文让我们对整体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首先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他蒙神的应许 那万国要借着他得福啊，那神也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那要如天上的星辰海边的沙这么多。那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呢，那后来因为在迦南地，也就是应许之地呢，饥荒的缘故，所以雅各就带着全家70多个人进入了埃及。然后在埃及呢，一共大概待了430年啊。那在最后呢，最后的时候呢，那神在埃及施行十灾啊，来要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那出埃及第12章呢，也正是那第十灾，也就是灭长子之灾啊，也就是利用逾越节的羊羔啊，神用这一个特别的事件呢，以至于法老就催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而这一天呢，正好是雅各带领他全家进入埃及满430年的那一天啊。那我们来读一下在出埃及第12章的经文。在那里呢，也就是神要击杀埃及地长子的最后这一灾的背景。12章12节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啊，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啊。那他说这个血呢，也就是逾越节羔羊的血啊，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啊。那所以呢，当时摩西就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呢来取出羊羔啊，要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啊，拿牛膝草啊，沾棚里的血呢，打在门楣上的左右的门框上啊，那谁也都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以色列，他看见写在门楣上和左右门面的，进你们的房里击杀你们啊。所以大家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到，逾越节的羔羊在当时呢，等于是拯救了以色列各家的头生长子啊。那正因为埃及地所有的埃及人头生长子被击杀，所以埃及王催促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至于以色列整个民族呢，就在那天晚上离开了埃及啊。所以这个是整体的背景。那之后呢，那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呢，就法老追击他们，那神施行大能的手让红海啊，那并且呢把追击的法老的军兵啊淹灭在红海之中。过了红海之后呢，摩西做了一首歌啊，这一首啊摩西之歌，然后呢在歌中呢有这几节的经文啊，我在这边啊来截录几节的经文。在经文当中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啊，就是这时候以色列人在当过红海。然后17节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换句话说呢，从这些经文我们晓得，神把以色列人招出来，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神产业的山上，在那里呢，神他要为自己来建造住处啊，就是神他手所建立的圣所啊。好，那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啊，然后在出埃及地啊，出埃及之后啊，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啊。那在这里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19章第5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为什么？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而你们呢，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换句话说，神召以色列人呢来做祭司的国度，整个全地万国都是神的，但神拣选以色列民来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来作为一个中保的国度啊，来介于神与万民之间啊， 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好，然后当时呢，神与以色列人呢就立约，好，那摩西把神的命令都把它写上，那然后呢也有了约书，好，约书，然后摩西呢用血呢来与以色列的百姓立约，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所以这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然后神吩咐摩西啊，要以色列人为神送礼物来啊，那要为神来造圣所啊，所以第八节25章8节说，当为我造圣所，造圣所的目的是什么？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所以神要在以色列人中建造圣所的目的，就是使得神可以住在以色列的中间，然后又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啊。不过呢，在建造会幕和其中一切器具的时候呢，神特别的吩咐都要照着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按照 Dr. Bill 在圣经神学当中指出呢，这以色列的圣殿啊，事实上这是所罗门造的圣殿，那当然会幕也是有类似的形式啊，分成三个部分啊。那外面呢这一层院子呢有铜坛和铜海，按照 Dr. Bill 圣经神学所说，可能是代表可见的地啊以及海，然后呢进入了圣所啊，或是会幕的第一层呢，那这里呢可以代表可见的天啊，因为幔子是用有蓝色的啊，然后第三层最里面的至圣所啊，则表达这一个创造当中不可见的维度啊，也就是神的所在啊，这至圣所这里呢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的地方，这个是顺带的提一下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再多讲啊，大家以后从这一个圣经神学的讲义当中呢再去详细的复习啊。那当时所建造的会幕呢，那可以是看到这个样子啊，那从这个会幕是朝东的，所以当人从东面进来的时候呢，就会碰到铜坛啊，然后就祭坛，然后呢有碰到洗濯盆，然后进入到会幕的前面一半的时候呢，那他的右手边呢，也就是在北面有陈设饼的桌子，他的左手边也就是南面呢，则有金灯台，那面对着隔绝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的前面呢，有金香坛啊，那这幔子的后面呢，这是神的约柜，这是至圣所啊，至圣所呢，有这一个约柜的上头有一块纯金打造的板子，叫做施恩座啊。那新约在罗马书3章25节谈到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那个挽回祭呢，在希腊文这个字 Hilasterion 呢，那事实上在新约当中的另外一次的使用，以及在旧约71本基本上呢都是指的施恩座，好，所以也有的学者把它翻译成设立耶稣作为施恩座。那施恩座呢，那是它的两侧有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这个法柜柜上面的施恩座，希望大家能够对会幕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这会幕的建成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当时神晓谕摩西要按照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啊，然后呢数的时候呢，他们各指定暑假给耶和华啊，那被赎的人呢，每一个人是半舍客勒啊，半舍客勒被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每一个人是半舍客勒。然后呢，神吩咐摩西从以色列人收这个赎罪银来作为会幕的使用啊，那主要的目的呢？是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来赎生命啊。 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时以色列人献给神的呢，有献的是有金子啊，也有献的是有铜，但是呢，这银子呢，最主要呢是从出埃及记38章25节谈到最终被数的人所要出的银子，那按照人数每人半色克勒，总共是100他连德，1775色克勒啊。那这些生命赎价的银子做了什么呢？那生命赎价的银子呢，是做了啊，用了这100他连德的银子啊，每一个银子做一个带卯的座，所以总共有100个带卯的座啊。那剩下来的这1775色克勒呢，则是做了这一个柱子上的钩子啊，哈，还有来包裹柱顶。但最重要的是那100个带卯的座。那这些的银子呢，总共是603550人所付出的生命的赎价。那大家注意到这个数目呢，正好是民数记以摩西亚伦数点12支派的人数啊，不多一个，不少一个。那但是呢，在做这个赎罪收赎罪银的时候，事实上呢，暗示着以色列人已经先有过一次的赎点。那从这个赎点所收的银子来做了会幕，会幕之后立了会幕之后，在出埃及后的第2年的正月初一是立了会幕，2月初一的时候呢，神又吩咐摩西亚伦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啊，数出来的数目也正是这同一个数目啊。所以呢，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解经学家啊，至少我也没有很仔细的去查考啊，但至少呢，我们晓得在建立会幕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人数，不过这个人数呢，是应该是可能是没有包含利未人的啊。根据民数记的第1到3章来看的话，就顺带一提。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看见这100个带卯的座呢，来做这是以色列生命的赎价，而整个会幕呢，就支搭在这100个卯座上头啊。所以换句话说，从神对摩西安排当中呢，让是支搭在以色列的人所付的生命的赎价上面啊。好的，那我们继续看到在出埃及记28章呢，神吩咐啊，他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啊，这是亚伦的4个名字。啊，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啊，那所以人是要被分别出来归在这个亚伦的名下啊，然后他们呢是要来负责扛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的。那从我们刚才讨论到这一个以色列人付出的赎罪银做的100个这个带卯的座，而整个会幕支搭在其上呢，换句话说，让我们看见利未人呢，事实上他们要肩负用以色列生命的赎价所支搭的帐幕啊，啊，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从经文当中有这样子的看啊。我们可以从诗篇当中呢，有一段的经文啊，说到诗篇49篇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啊，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他自己贵，不可永远罢休啊。所以我们晓得人是不可能为自己为他人付上生命的。在摩西的会幕当中，这生命的赎价是指向谁呢？啊，那在这一个马太福音，耶稣自己说，人子来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那另外呢，在提摩太前书呢，也谈到啊，神他愿意万人得救啊，万人的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 all men 所有人得救，明白真道。为什么？因为 只有一位神啊，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啊。他是几座万人的万人，这是必证明出来啊。那换句话说呢，利未人要肩负用以色列生命的赎价所支搭的帐幕，但我们从诗篇啊，再从新约看到基督他舍己来做万人的赎价啊，而在那一些个别的时期当中呢，这件事情呢，整件的事情要被证明出来啊。那好，那我们继续，然后在出埃及记33章记载到，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啊，离营却远啊。那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在以神的会幕还没有被建造之前啊，那摩西把帐篷支搭在营外，在以色列人扎营的营区之外，而且是离营很远的一个地方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啊，在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所造的会幕还没有被建造之前呢，神的会幕，这个会幕啊，那会幕的意思就是一个相会的帐幕，是远远的支搭在以色列人的营外。当时以色列的神不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啊，当然这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如同出埃及记后面啊，马上33章的20节啊，神对摩西说，人见我的面是不能存活的啊。在神的会幕还祭司制度还没有被设立以前，神的帐幕是不在以色列人中间啊。那但是呢，神在要求摩西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会幕，建造会幕要成为神他自己的居所，以至于神那时候呢就可以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啊。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到两者的关联啊。所以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呢啊，都预备好之后呢啊神吩咐呢要在2年的正月初一要立起帐幕啊。那摩西呢就按照神的吩咐，在第2年的正月初一呢就把神的帐幕立起来了。那神的帐幕立起来之后呢，然后呢神就开始吩咐来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这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2年的2月初一啊。那在西乃的旷野，神在会幕中就晓谕摩西，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啊，凡20岁以上能出去的打仗的呢，神说你和亚伦啊要到他们的军队数点啊。换句话说，摩西和亚伦要来负责数点啊。那这里就暗示着神在以色列中间的掌权啊，是借着祭司啊，是借着这一个祭司。那事实上呢，按照出埃及记的记载，在大祭司亚伦的身上呢，要有一个决断的胸牌啊。那换句话说，如同一个审判的胸牌，然后在决断的胸牌上呢，有12种的宝石，而这宝石上分别刻着12支派的名字啊，所以神是透过大祭司啊，这他胸牌当中的乌灵和亚宁在以色列当中来施行判断啊，所以亚伦神是啊设立了这祭司的国度啊，用祭司来掌权啊，所以这个是啊好的。那我们接着就看见了，在神在摩西亚伦数点了以色列人之后啊，神啊民数记接着记载。啊，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之班你不可数点，也不可要派利未人管法会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啊，他们要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啊。那 近前来的外人呢必被致死啊。那以色列人则要支搭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族。但利未人则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啊。那外人是不可以靠近的啊，靠近要致死。所以利未人要看守这法柜的帐幕，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的会众。换句话说，在这里的安排呢，暗示如果假如没有利未的祭司职任，或利未人没有守好祭司的职任，没有看守好这法柜的帐幕的话呢，神的会怒，神的愤怒呢就会临到以色列的会众啊。那这是民数记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然后第二章呢，神就吩咐啊，在数点之后的以色列的百姓要各归自己的独下，在本族的这一个旗号那里对着会幕视为安营啊。那有东西南北啊，那这一个东边呢主要的这一个安营的是犹大营的族啊，那南边是流便，西边是以法莲，北边是但支派。所以呢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呢在会，就是说在神的会幕呢没有被建立起来之前，神的那一个会幕是在以色列的营外。那一旦会幕被建立起来，神吩咐以色列要按着支派，按着他们军队的这一个族啊，也就是旗啊，来围绕着这一个会幕来安营。东面是以犹大为主的三个支派，南面是流便为主的三个支派，西面是以法莲为主的三个支派，北面是但支派为主的三个支派啊。那他们就围绕在神的会幕当中，而利未人呢则要围绕着会幕安营，所有外人是不可以靠近啊。那如果谁一靠近呢，那会使得愤怒临到以色列的百姓啊。但因为有这个安排呢，以至于透过了利未支派所服侍的会幕呢，以至于神的会幕可以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可以有神与他们同在啊。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呢从这些经文都可以认识到啊。那利未记接着民数记第三章啊，神继续的吩咐摩西，你要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亚伦的面前，好服侍他啊，替他和会众啊，在会幕前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啊。那进前来的外人呢，都必被致死啊。所以啊，一而再的神警告以色列人啊，利未人要看守法柜的帐幕，外人不得进前啊，这是非常严肃的。这里顺带一提哈，在摩西的在民数记的安排当中，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是围绕着会幕啊，围绕着会幕。但是呢，在以西结的这个最后十二这个支派呢，被描述成为是这样的一个图像啊，在他们当中的圣宫地啊，圣宫地，然后呢，按着支派呢，从北向南啊所排列下来的呢啊，是这十二个支派。那在这一个利未人祭司啊，神的圣所北面呢一共有七个支派，南面呢则有五个支派啊。那在这一个安排当中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靠近这一个圣宫地的呢是犹大支派以及便雅悯支派啊，这是南国啊。他们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南国是相对来讲是比北国呢能够更敬奉耶和华的，所以在至终呢，似乎他们这两支派呢是围绕的这一个圣宫地。那以色列其他的十个支派呢，则是按照次序呢往北以及往南排开来，而其中呢但支派是离神所在的这一个中间的他的圣所啊，和圣城最远的地方啊。那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或许啊，或许就是在启示录当中呢，来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受印的时候呢， 在那个十二支派的受印当中呢是没有但支派的啊。啊，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呢，但支派也是十二支派当中离神最远的一个支派啊。啊，所以这个是旧约历史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其中的这一个圣宫地当中的城呢，有十二个支派的门啊。那我在这里呢，啊，把它归列出来，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这个是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那我们现在进一步的来看神在民数记当中进一步的吩咐。那在民数记三章呢，神吩咐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啊，来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啊，请大家特别注意在这个地方啊。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出埃及记十三章啊，就是当十二章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十三章呢，神晓谕摩西说，以色列凡投身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啊。这是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吩咐的。然后神还特别指出，日后呢，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身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身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身的儿子都赎出来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守逾越节的时候呢，守逾越就是用逾越节的羔羊来同门楣的时候呢，以色列投身的长子啊，原本是该被杀的，却因着逾越节的羔羊而没有被杀。神就在那天呢，他把他们以色列中凡投身的都分别为圣归给他自己了。然后在民数记三章呢，则神又拣选了利未人来代替这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所以民数记三章十三节说，因为凡投身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啊。所以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都是属乎耶和华的。那之后神就吩咐摩西要召利未人的宗族家世属点，他们啊，外的男子呢都要属点啊。那摩西呢就进行属点，一共呢有22,000名啊，这一个月以上所有利未的男丁啊。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整个利未支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人数最少的支派啊，人数最少的支派。那其他的20岁以上的最少的支派都比利未支派从一个月以外男子的总数还要多啊。所以利未支派是以色列中从人数上讲是最弱的支派啊。然后民数记三章40节啊，神又吩咐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身的男子啊。那而前面数了利未人当中一个月以外凡投身的男子，在这里神吩咐他们要数点以色列人中一个月以外凡投身的男子啊。那并特别的吩咐要把他们的名字记下啊，请大家特别注意，神没有吩咐摩西去把利未人一个月以外凡投身男子的名字记下，而是要把以色列各支派各家族中一个月以外投身男子他们的名字要被记下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一个名字被记下来啊，那不是利未支派的男子，而是以色列中投身的男子。我们晓得在希伯来书啊当中特别讲到教会的时候，被称作是 名录在天上众长子之会，这众长子之会，这个会就是 Ecclesia， 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众长子的集合的教会，那这个背景就是在民数记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要晓得，我们因为习惯认为利未人就是一个祭司的支派，但不要忘记利未人虽然是一个支派，但他真正要代表的不是一个支派，也不是利未人自己，而是代表以色列家中所有头身长子的集合，是一切头身的男子，他们的名字被记下来啊。那所以当时以色列头身的男子呢，共有22273名，那就比利未人的男丁呢要多了273名。那这比利未人多的273位呢，神吩咐要用银子把他们赎出来啊。那每一个人呢不再是半色客勒啊，记得我们刚才前面谈到在支大会幕的时候，每一个人生命的赎价是半色客勒，但头身长子了啊，然后神吩咐是利未人要代替色列人头身的，这多出来的273个人，每一个人五色客勒，然后把银子交出来，那总共1365色客勒，然后把这个钱交给亚伦啊，那以至于呢整个的利未支派就代替了以色列头身长子的集合啊，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啊，希望大家注意到啊。那那我们可以看12个支派是围绕着会幕啊。那从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就晓得啊，这以色列12支派他们每一家的头身长子啊，神是用利未人取代了。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一幅图像当中给我们看见的啊，它背后的意思就是神的会幕在中心，这12支派的所有的头身长子啊，他是环绕着会幕啊，在那里服侍啊。那而这个所有头身长子他们的家族呢，则是围绕着这一个会幕。换句话说呢，我们从这一张图呢，透过整个民数记刚才前面的表达呢，也就是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头身长子与所属各家各支派之间的关系啊，12支派因着他们每一家长子在神面前的服侍，以至于以色列的各家各支派享受着神与他们的同在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呢希望能够掌握到的一个要点啊。然后至于利未人被拣选出来来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那但是这是经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来做成的。那在民数记第八章，神吩咐摩西说要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接近他们人，一只公牛犊要另外起，要另取一只公牛犊来做赎罪祭。换句话说呢，这里有一个公牛犊做燔祭，有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作为燔祭的公牛犊是从利未人当中取出来，是属于利未人的。但是做赎罪祭的公牛犊，这不是来自利未人，而是来自摩西要为他们预备这赎罪祭的公牛犊。那换句话说呢，这里让我们看见利未人取的公牛犊是作为燔祭，摩西取的公牛犊是作为赎罪祭。换言之，利未人他们的赎罪祭不是从他们自己而来而是神所预备的。赎罪祭之后才有他们所从他们而来的燔祭被蒙悦纳所以旧约这些的细节希望大家注意到， 神在整个救恩工作当中的安排。然后呢，神吩咐摩西说要把利未人奉到会幕前啊，召聚以色列的全会众，把利未人奉到耶和华的面前，然后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啊，这是一种认同的方式。然后亚伦呢，就将他们利未人呢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啊，当作摇祭。那所以利未人要按手在利未人的以色列人要按手在利未人的头上，利未人被奉作摇祭。然后利未人呢在按手在那两只的牛的身上啊，头上一只就作为赎罪祭，赎罪祭之后呢，另外一只作为燔祭啊，来为以色列人赎罪啊。那所以这一点呢啊，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它的顺序啊。然后呢，在民数记八章十三节继续说，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啊。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啊，在以色列人当中，一切出熟的果子呢，按照出熟节哈，那以及五旬节呢，都是要用出熟的果子作为摇祭献给神的啊。那所以摇祭呢是表达一种被分别出来归给神啊，这是要举起来当作摇祭啊。在这里呢，是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当作摇祭，但不要忘记这里的利未人可以说是以色列中头生长子的集合。所以神说，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啊。此后利未人呢，那要去办会幕的事啊，要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啊，一而再再而三神提醒利未人是摇祭，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啊。这句话已经在民数记中出现了四次啊，那如果包括后面的话呢，可能是五次啊，十八节啊，又说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啊，那将利未人呢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啊。那在民数记十八章又回到这一个啊，同样一件事情啊，神对亚伦说啊，你和你的儿子和你本族的人一同，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啊。第二节，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主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啊。那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啊，啊，他们要守所吩咐的，并守全帐幕啊，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啊。那他们要与你联合啊，利未的这个含义就是联合啊。那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啊。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啊。因为在之前呢，这一个亚比干就是可拉一党的这种事情呢，是僭越，所以神他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人当中啊，这件事情在前面第16章和17章啊，印着以色列人的悖逆啊。那所以神在这里又重复的提醒他们要看守坛，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人。然后说，我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啊，为要办理会幕的事啊。那我将祭司的职任呢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啊。所以祭司的职任是被作为赏赐来赐给亚伦啊，以及和他所属的利未支派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然后十八章就接下去呢，那民数记十八章的二十节啊，说神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以色列 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啊、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理会幕担当罪孽、啊、所以大家注意，利未人是被分别出来归在亚伦的名下、啊、来看守会幕、啊、然后利未人要来办会幕的事，来担当罪孽、啊、所以这是旧约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些的观念、啊、那、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利未人他们是不能靠自己赎罪、啊、赎罪祭我们刚才看见是神为他们提供的，但利未人呢在赎罪祭被蒙悦纳之后呢，他们就被赋予来担当罪孽的重责、啊、军尊的祭司是要为百姓担当罪孽，但这是在基督里、啊、就是我们事实上基督徒呢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归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来成为军尊的祭司，而基督呢他就是这被杀的羔羊，教会是他的身体、啊、也是他的心腹。从这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类比的关系。那正因为神在以色列当中有会幕及祭司职任的安排，我们看见呢在神的同在中呢，当这个巴勒雇请了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事实上在神的同在中巴兰的咒诅却成为赞美、啊、所以巴兰在那里呢，从在那里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却在那里赞美、啊、赞美神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声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啊、第二次呢他的咒诅又成为赞美、啊、其中说到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啊，然后呢在第三次的咒诅当中呢、啊、那巴兰又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的数目、啊、在那里居住，神的灵是临在就临到他的身上，然后他又在那里赞美神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啊、这是神的同在、啊、导致巴兰的咒诅成为对神的赞美。好，那我们晓得之后啊，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啊，那大卫呢他为神来建造圣所啊，大卫在历代志上17章啊，他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倒是在幔子里啊。当时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自己的心意而行、啊、但是神却吩咐拿单对大卫说、啊、你不可建造这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当拉。神当时对大卫说呢，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啊、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当然那对大卫的理解、啊、以及从旧约的角度是所罗门建了殿，但是从圣经神学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我们知道这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啊，所以神接着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啊，我必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啊。然后所以大卫最后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神立为他名的居所，而利未人呢也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皿了、啊、那所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就在耶路撒冷、啊、来开始建造 耶和华的圣殿在所罗门王作王的第四年二月初二开工啊。当整个建造完毕的时候啊，7年的时间哈、啊，那在当年的以他念院棚节之前啊，那以色列人就聚集在所罗门王那里，也是所罗门王在这里有几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如果神，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呐、啊，天上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啊，所以所罗门也知道他所建造的殿啊，不是真正神需要来住在那里的殿啊。那但是呢，所罗门求神昼夜来看顾这殿啊，就是神应许立为他名的居所啊。那所以当仆人和他的他说，当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来垂听。垂听而赦免啊，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其实还是指向那一个真正之后要被建造的圣殿啊。我们从新约的角度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然后在献殿的祷告当中呢，所罗门说：“你的名如果得罪你啊，那你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的时候呢？”他们在被掳到之地啊，如果他们归向你啊，然后呢，向自己的地，也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拣选的城，并且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的时候呢，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来垂听他们的祷告啊。那他说，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啊。他说，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来做你的产业啊！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在祷告当中谈到，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大名和大能的手啊，并伸出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的时候呢，也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啊。那使得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名以色列一样啊！所以所罗门最后的祷告呢，就说：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啊！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啊。那在以赛亚书啊，特别呢来谈到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啊，在巴比伦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来预言神他所要施行的救恩。以赛亚书56章特别谈到啊，他说：“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必要。”显明啊，那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守己所而不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然后神接着谈到外邦人，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就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啊。那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啊，因为外邦人啊，他不用担心神会把他们从以色列人当中把他分别出去遗弃他们。太监按照旧约当中一个被阉割的人哈，那像是一个他们是不能够，本来是不能够在神的圣殿当中啊，但是神说太监不要说我是枯树哈啊，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墙内有记有名号啊，比有儿女的更美啊！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也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啊！好，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啊！因为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好。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等于说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哈，但是是很重要的，从整个旧约当中呢，把神的会幕、神的殿啊，做了一个很快的一个浏览啊。那换句话说，神奉耶和华的命啊，按照山上的样式建立了会幕啊，又立亚伦为大祭司，把利未人分别出来归在亚伦的名下，利未人被奉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在神面前被当作摇祭，换句话说，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被分各家头生长子的集合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在旧约当中看见以色列家头生长子的集合啊，由利未人来代表他们在神面前的服事，使得神他的会幕可以住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当中，以色列十二支派得以享受神与他们的同在。然而他们不可以靠近会幕啊，免得他们干脆而死，惹动神的愤怒啊。这是简单的而言。好的，我们再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新约告诉我们，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人手所造的圣所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真帐幕乃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手所知的。基督要成为祭司，要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啊。我们晓得从圣经神学的视角来看，神在两个世代的安排当中，神啊透过亚当啊，和让我们看见神啊，他与人啊，也就是在旧创造旧创造所有人的代表啊，那神是透过了亚当啊跟所有的人啊来发生关系。亚当一人犯罪呢，以至于所有的人呢都被定罪啊。那但是从另外一个平行的角度，亚当是后来的要来自人的预象，他是基督的预象，是幕后的亚当的预象。那基督是一切新创造当中的第一人啊，如同亚当怎么来代表整个在旧创造中的人类，基督也代表整个新创造当中的第一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神在人啊，如何亚当第一人因着他的犯罪所有的人被定罪，同样基督因着他一人的义行，所有在他里面的人啊都得以被称义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我们看见有这样一种平行类比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从旧约当中看见神啊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透过了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啊。那在没有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没有神所指定的会幕被建立以前，神是在以色列的营地之外啊，他的帐篷。但一旦神在利未人当中设立了他的帐幕啊，那有亚伦的祭司职任的时候，神的帐幕就得以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啊。那同样在另外一个等次的祭司职任呢，我们晓得神以耶稣基督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之任啊，那在这一个模式当中呢，在神透过了基督呢来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间的关系啊，在旧约当中啊，神透过亚伦等次的祭司之任显明了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透过了基督啊，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神彰显了他与万民之间的关系啊。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经文来看啊。我们刚才谈过了旧约的会幕和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对雅典人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基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啊。那啊， 好，那所以这是保罗啊，在雅典当中谈到啊，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但是神怎么来定准这万族的万国他们在地上的年限和他们所住的疆界呢？换句话说，神如何来分定万民的疆界？在旧约当中呢，那是给我们指出来哈。那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从新约当中呢，好来看一下，就是整个基督在神的救赎当中的这一个所展现的这幅图画啊。我们刚才在旧约当中呢，从逾越节的羔羊开始啊，那在新约当中，我们晓得呢，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啊。那特别在约翰1:29，首先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神的羔羊哈，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啊。然后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来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啊，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是已经被杀献祭了啊。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啊。在出埃及12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逾越节羔羊的条例啊。那正是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人得以出埃及啊，得以出埃及。那在希伯来书7啊，神在那里说啊，透过了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来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到麦基洗的等次，不到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就必须更改啊。那我们的主呢，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不是利未支派啊。而且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他说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新基督呢，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啊。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希望大家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来对比我们刚才在旧约的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然后希伯来书8告诉我们说啊，这一位大祭司呢，2说是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而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啊，不是人手所知的啊。那第4说，他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啊。那他们呢，也就是这旧约制呢，也就是亚伦等次祭司职任，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啊。那正如同摩西将造帐幕的时候呢，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那来造的啊。所以我们晓得摩西所建造的山上的这一个真帐幕的形状啊，来建造的。而这个真帐幕呢，是主所知搭的，不是那人手所知搭的。希伯来书接着说，原来前约呢，旧约有礼拜的条例，有属世界的圣幕啊，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那后面呢，第二案子之后有一层呢叫至呢，都预备好了呢，那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而第二层的帐幕呢，至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啊，而且没有不带着血 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的。所以圣灵用此指明呢，头一层帐幕人称在的时候呢，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而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这个表样就是 parable 啊，这就是英文的 parable， 是一个比喻啊。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比喻呢，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啊。这一些连同的饮食、诸般洗濯的规矩呢，啊，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啊。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不是用牛羊山羊牛犊的血啊，乃是用自己的血啊，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按着旧约的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有血，罪不得赦免。照着天上啊，用这些旧具啊，照着天上样式所做的啊，摩西的这个会幕呢，都要用这些旧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呢，自然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啊，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啊，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啊。摩西所造的那一个圣所，以所罗门所造的圣所，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基督所进的圣所乃是什么？乃是天堂啊，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所以呢，希伯来书说律法将你的隐儿呢，就不是本物的真相，就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呢，来叫那进前的人呢得以完全啊。那在哥罗西书，保罗呢也曾经谈到，在不论是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啊，那隐儿啊，但那一个形体呢，那个身体却是基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晓得按照希伯来书和保罗所说的，在旧约所设立的会幕，所罗门所建立的圣殿啊，所规定一切不论是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的条例，都是隐而真正要指向的那一个形体是基督啊，是基督。好，那曾经以色列人是在西乃山啊，那一个能摸的山啊，在那里领受了神的律法，建造了摩西的会幕。那希伯来书12:22说，但是你们呢，永生神的诚意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这个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呢，那这边的意思呢，也就是在对那一个 ecclesia 什么样的教会呢，也就是那一个头身长子的教会。而这个头身长子呢，是已经被报名上册了的啊，在哪里？在天上啊，已经被报名上册了的啊。这一个名录在这个字呢，事实上就是在路加福音谈到当时呢，玛利亚和约瑟呢，因为要报名上册，所以就回到他们原来所家族的地方伯利恒啊。那这是同一个字来表达，所以教会呢，它是一个在天上啊，记录在已经名字已经报名上册在天上的众长子的教会。啊，需要大家一定要注意。而这个背景我们已经晓得啊，那事实上利未人这个祭司的支派，其实就是一个名字已经被记载下来的以色列各支派各家族中头身长子的集合啊，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那在启示录当中呢，啊，启示录是让使徒约翰啊，不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呢，看到天上的异象啊，地上的事物呢，常常是有一副属天的啊实际啊在后面发生啊，以至于有天上的实际，才有地上 我们所看到事件的发生啊，如同在约伯记一样啊，约伯记地上所发生让人不明了的事情，事实上是有一个属天的场景啊，那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来结束的当中，使徒约翰也在看见啊，那特别在启示录十一章当中呢，他看见神天上的殿开了，他的殿中出现他的约柜，这就让我们想到呢，这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节期当中，只有七月十日的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次能拨开幔子啊，这个幔子呢，来以至于神的约柜被显露出来啊啊，这是在启示录当中。然后同时呢，在启示录十五章五节又再一次的提到，那天上那一个存法柜的殿开了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啊，看这里的希腊文的用词是比较有意思的，他说这个是那殿宇，从属那帐幕，从属那见证啊，那属于那见证的帐幕的这个殿宇啊，那这一个见证的帐幕呢，在使徒行传七章斯提凡曾说到，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啊，那法柜的帐幕呢，在原文就是那帐幕啊，从属的呢，他所指向的那个时期，在启示录十五章的时候看见被打开了。那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当中，约翰说，我看见这新天新地啊，因为先前的天地呢都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呢，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然后呢，约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啊，做他们的神啊。那当然，我们讲到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呢，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刚才读到的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谈到这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是永生神的城邑啊，也在那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所以这彼此之间呢都有关联。好的，那我们看过了旧约的这个帐幕，那我们呢也读了很多在新约当中的这一个啊有关神的会幕啊，特别在希伯来书当中呢，让我们关联到旧约的会幕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啊。基督就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所祭祀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神的道幕呢，神借着在旧在新约中神与世人的关系啊，那我们刚才读到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六节，保罗在那里对雅典人说，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那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他是怎么来预先的来分定这万民的疆界呢？啊，答案可能是在生命记32章8节啊，在那里摩西写道，至高者将他的地业赐给列邦啊，也就是万邦啊，那啊好，他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啊啊！请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刚才，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预先定准他们所住的疆界，但神是如何来分定万民的疆界呢？在旧约就已经指出，神他将世人分开，是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在这里呢，稍微可以留意一下，在希伯来文的直接的翻译呢，那在这里呢，是神是按照以色列的儿子们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 在这里的钦定本的翻译就是神是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啊，是按照以色列儿子的数目来分定万民的疆界。而七十十一本呢，啊，神是按照神的使者的数目啊来立定万民的疆界啊。那所以这是分代一题啊，大家有的时候去查考的时候呢，要注意到这一种的差别啊。但希伯来文的圣经呢，神是按照以色列儿子的数目啊，以色列人的啊，以色列儿子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那这跟后面呢，我们会看到一些的关联啊。那保罗接着在雅典那边所讲到，他说世人蒙恩之的时候，定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见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啊，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啊。所以神他设立了耶稣基督，要在他所定的日子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提供了信啊，提供了信作为一个依据。那在旧约当中啊，我们晓得啊，那神是拣选了地上万族中拣选以色列人啊，来作为一个代表啊，神透过了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啊，来显明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啊。记住，在注意这里不是说借着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而显明他与利未人的关系。是对以色列人的关系，换言之，神借着亚伦等次祭司职任，神他的帐幕在以色列人中间，神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模式啊，神也是按着这被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来分定万民的疆界。那是不是以色列人有在神的安排中有他特别蒙拣选的福分？是的，从一个角度是的。啊，那神特别拣选以色列人来作为一个模式来展现啊，透过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来展现将要具有那真实的那一个永远的麦基洗德等次祭司职任的模型啊。而所以以色列人从一个角度的确是特殊的，但从脱离了启示这个角度，圣经在旧约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与外邦在神的眼中也是一样的，就如同在阿摩斯书九章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贾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啊，撇开了神在救赎历史中自我的启示，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就跟地上的万民是一样。虽然神以大能的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神也以大能手领了非利士人出贾斐托，领了亚兰人出吉尔。但圣经却把以色列人以及他们出埃及的历史记载在神的圣言中，作为神在救赎历史中的启示啊。所以那换句话说呢，我们要从这里要认识到神他是不偏待人的，神并没有偏待以色列人。事实上我们晓得神爱世人啊，那但神不偏待人啊，他在救赎历史中神是以以色列为万民的缩影，并总结于基督一人啊，那这是我们在圣经神学里面已经读过的啊，以致凡在基督里的呢，就是真以色列人，既属乎基督呢，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也就凭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讲，以色列人在神的手中，在旧约的安排里占有独特的地位，但从整个普世的角度来讲啊，神并没有偏待以色列人， 毕竟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能够认出这种差别啊。然后以弗所书呢，特别谈到呢，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的 poema 啊，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记得在圣经神学当中，上个礼拜啊，神的工作当中，我们都特别讲到这 poema 这个字的动词 poieo， 在71本当中就用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而这个 poieo 这个动作行出做成所做出来的那样东西，就叫做 poiema 啊 ，poiema。所以这个字呢，在罗马书呢被翻译成为所造之物啊，借着所造之物呢，啊，以至于神的永能和神性呢，其实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但我们晓得这一种普遍恩典、自然启示的主要的功用呢，啊，不是让人可以认识神而称义，而是叫人无可推诿啊，在面对神审判的时候是无可推诿。而我们就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在这里我特别把希腊文按照中文代表词列出来，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按照原文的直接的表达啊。好，在这里啊，他说啊，我们的救恩不是出于行为，希腊文是 agon 工作啊，不是出于工作，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的救恩，我们自己的工作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益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在原文当中，这个从属同一者，属于他的，是被放在一个强调的地位。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属于他的什么？所行出做成的 poema。那我们是他的工作，而我们呢，那时候是在基督里，或凭借着基督耶稣而被创造建立了的。但我们的被创造建立呢，是在上面的希腊文的介词 ep， 在什么的基础上面呢？是在良善的工作，而且这里是复数，在那些良善工作的基础上，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被创造。所以我们的被创造是在那一些良善工作的基础上而被创造。换句话说呢，这一个基础是暗示着我们被造的这一个根基，也就是一个目的。然后后面用了一个关系代名词来指出，这一些良善的工作呢，是神他预先来使成妥切，为的是要呢，在这些良善的工作当中呢，那时候我们能够来往昂然踏行啊。那在得救以前的时候，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节里面也谈到，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在其中呢，我们来往昂然踏行，我们是在死的当中，在过犯当中来往昂然踏行。但是在基督里，在神的工作，神在基督里是基于一个些良善的工作而使得我们受造成为神的工作，而这些良善的工作是神预先预备好，为的是要不仅仅是在今世，可能更是在永世当中，是我们可以在这良善的工作当中呢，来往昂然踏行。好，这是按照人文的旨意啊，来表明我们作为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啊。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点是给的我们感觉是只是为了要我们行善啊啊啊，但是在原文的表达，我们是在神预先预备的良善工作的基础上而受造，换句话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存在的。然后至于我们这个工作是怎么达成呢？以弗所书呢二章后面马上接着就告诉我们，神首先所做的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一些原来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局外人，借着耶稣基督啊，他使我们和睦，用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以至于把我们 外邦人犹太人造成一个新人来成就了和睦，成就了平安，使得我们原来是分隔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得以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以至于所传来的这个福音被称作是平安的福音。然后保罗接着在以弗所书三章来谈到，在而这一件事情事实上在以前的时代是没有人知道啊，但是如今借着圣灵把这个奥秘显明出来，也就是呢，神要让这些外邦人啊，在旧约神是用了他拣选的以色列人来作为一个模板，启示神整个的工作，所以都放在他们身上，基督也是从他们而出。然而神他的一个安排啊，就是他要把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与以色列人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那事实上这件事情不是神临时起意啊，如同加拉太书所说啊，神早就预先来啊显明了啊，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所以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哈啊，换句话说，万国呢都要因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得福，而那一位后裔呢，按照加拉太书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的咒诅，除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叫亚伯拉罕的福呢，则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啊，叫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那在旧约的先知呢，也已经啊不断的预言到哈、啊，就是啊嗯啊，在使徒行传三章，彼得对犹太人所说的，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必从主的面前来到。主也必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啊，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先知的口所说的啊，所以啊、嗯、啊，那所以这也正是以弗所书呢，在一开始啊，来这我们在上次神的工作呢都已经讲到，所以我们但很快的，我们还是把这经文读一下，把它连贯起来啊。在以弗所书一章呢，特别谈到神从天上啊，将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而这是按照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在基督里啊，按照原文的意思，为自己的缘故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呢，他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得着儿子的名分。并且呢，赐给我们圣灵为印记，而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得基业的这一个 arabon 啊，这个是这一个钉金啊，这个钉金，就是我们在圣经神学当中曾经讨论到啊，所以综合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刚才在二章十节读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借着神在基督里让外邦人犹太人成为一个新人啊，借着耶稣基督让外邦人与犹太人同盟应许啊，同承受产业啊。然后呢，在以弗所书谈到啊，我们与外邦人与犹太人被联合起来啊，被建造成为一体啊。然后呢，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谈到呢，就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这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呢，按照保罗当时写的希腊文的时态呢，是一个现在时态，表达他们现在持续的在长成啊。这个成为原来的意思就长在成长啊，来向内进入，表达一个啊，变成是一个在主里面的圣殿啊。而且呢，我们呢啊，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 称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在原文当中呢，也就是说在这一位主里面呢，在这一位基督里面呢，你们呢也正是持续不断的被营建修造在一起啊，来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保罗在讲以弗所书这里的时候呢，啊，居住的所在这个证照是仍然在持续不断的被建造的过程中啊。虽然我们和俄本的翻译不清楚，但希腊文的时态呢，则是用直述语气非常清楚的表达，保罗当时表达的是正在持续的被建造当中啊。那而啊，而这一个圣殿呢啊，在马可福音当中，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也曾经指出呢，他说我的殿啊，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啊。我们前面说到，我们基督徒啊，圣徒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6:7，我的殿。不过呢，在希腊文当中是用了 oikos 啊 ，oikos 就是家的意思，我的家，我的居所。要称为万国祷告的居所啊，这里两个字都是 oikos 啊，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居所。而在引用经文是赛亚书56:7，在这里希伯来文用的是 haif， 它的含义呢，按照 strong字典的定义也是一个 house， 所以换句话说呢，无论从七十四译本啊，或者从耶稣在马可福音所说的啊，都是事实上我们和合本翻成殿宇呢，更严格的说应该是居所，是家的意思啊。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 oikos 啊。就耶稣说，我的 oikos， 我的家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不过在这里呢，这个万国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新约希腊文当中啊，包括七十四译本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间接受格的形式啊。所以按照希腊文的表达，耶稣说的是我的那一个住处家室，我的住处家室呢，他将要被称为一个祷告的住宿家室啊，他要我的家室祷告的住宿家室，他将要被触景召唤，被称为后面加的再对间接受格所有的种族邦国啊 ，pan anthemos 啊，那这按照 strong 啊，不是按照 Robertson 啊，他是等于说在新约希腊文当中的一个专家之一啊，那特别是可以说是专家的专家了。他解释，然后按照他所采用的翻译以及新英文大多的翻译呢，这里的间接受格是表达利益间接受格。换句话说，在这里耶稣所说的就是我的殿呢被称为祷告的殿啊，而他被称为祷告的殿，那是为了万国的缘故啊。那啊，所以这个是原来的意思，所以神的居所。主耶稣说我的居所要被称为一个祷告的居所，这个祷告的居所是为了万国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比较确实的知道。换句话说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啊，他要建立他的家室，这个家室是关乎到万国在他的面前啊。那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主是活石，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是活石，是被建造成为灵宫啊，做圣洁的祭司。不过在这里呢，我就把希腊文的这个中文的代表是对等啊，它的意思就是按照希腊文的意思，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如同活石一样啊，你们持续的被灵建修造啊，那灵建修造为什么呢？是一个 属灵的 oikos 啊，是一个属灵的啊 oikos 啊 pneumaikos 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家啊。而这个属灵的家呢，向内进入 ，eis 就是一个方向，表达目的呢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团会啊。所以这做圣洁的祭司不是做个人的祭司，乃是做一个祭司的群体啊。那当然这就让我们想象晓得当时的以色列所有头身的长子啊，他们被分别出来由利未人取代，然后来把他们建造成为神的会幕的啊，看守神的会幕，他们也成为一个被分别为圣的祭司的群体啊，借着在亚伦的名下啊。所以彼得说，你们是被拣有君王特性的一个祭司的团体啊，一个获得祭司的职任啊，这个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那事实上，启示录啊，特别在第一章就讲到啊，这一位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啊，做他父神的祭司啊，使我们成为国民啊。那按照联合圣经公会第四修正版是国度，使我们成为国度而不是国民啊。按照钦定本所根据的 receive 他父神的祭司，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基督用自己的血啊来买赎我们，来做父神的祭司。在启示录五章九节啊，他们也有这样的新歌，也来唱到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因为他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啊。对，同样的，在用自己的血呢，在希腊文原文是从每一个国家啊，每一族，每一个民，每一个国啊，买了人来啊。换句话说，是从每一个啊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民百姓来的人来啊，叫他们归于神。联合圣经公会第四修正版来作为国度而不是国民，作为君王啊，这是按照钦定本根据的是作为君王，但是无论如何后面也都是做祭司归于神啊，然后在地上执掌王权。好，所以在启示录当中连续两次的来强调基督用他的血买赎我们来做祭司啊，来归给神，所以这是特别重要的。好，然后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七章啊，在这一个我们在圣经神学当中 Dr. Bill 啊曾经讲解的很多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一个神呢，他差遣使者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来定他神众仆人的额啊，那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呢啊，每一个支派是12000啊，那总共加起来144000人啊，啊，这个是启示录七章四节啊，然后呢，这个七章九节啊，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啊，站在这个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啊。那其中有一位长老说，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的呢啊。那约翰说，主啊，你知道。所以他就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啊来啊覆庇他们啊。那在 Dr. Bill 在这个地方呢，他曾经给我们做过很长的论证啊，就是前面这个各支派受印的144000，虽然按照时代论的这一种讲法，他们认为这是指的字义上面 啊，就是实际上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受孕的数目是144,000啊，他们是与外邦人是不同的。但 Dr. Bill 在这里呢，他曾经他花了很长的一个论证来告诉我们，这里的144,000呢，事实上呢，我看到的这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啊，并且 Dr. Bill 指出，这没有人能数过来这个词呢，在旧约当中是专门用来描写亚伯拉罕的后裔哈，要如同天上的星哈，是没有人能够数过来的。那所以换句话说呢，从 Dr. Bill 的圣经神学的他的看法的结论呢，那这144,000就是一个整体的数目，来象征着所有在基督里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那在这一方面的论证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在这里我只是稍微提醒一下，记得吗？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经文，神从一本造出万族，预先定准他们的疆界啊。但是神怎么来分定的呢？在生命记告诉我们，神是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分定万民的疆界啊。所以在这里呢，从12支派的受印，每一个支派12,000人呢，那事实上呢，是的确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整体的这个画面当中呢，它如同 Dr. Bill 所说的，它是可以指的在地上万民中被召聚来归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真以色列人的众圣徒啊。那所以这个是在圣经神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啊。然后呢，特别对这144,000人的描述啊，那他们在启示录14:4说到啊，他们是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啊。那从使徒们的书信也晓得啊，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圣徒啊，使我们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是如同事实上原文不难，所以呢，这也印证了这144,000呢，应当是指的众圣徒的一个集合一个集合。然后呢，这时候有天使在空中呢，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啊。所以这一个到底这永远的福音是指的什么福音呢？那在这个地方呢，在 Robertson 在这个地方讲就是这个永远的福音呢，那它是在整个就是说新约当中可能就只有这一个地方有它是表达在神的这一种永恒的一个 purpose 一个目的。那在第二世纪的这一个教父 Origen 他甚至说，这里的这一个永远的福音呢，可能是指的另外一卷要被写下来的书这个是顺带一提啊。好的，那在启示录的19章那当这个700马的得胜之后呢在启示录19:7说到，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是在神的工作，我们都已经讲过那教会呢是如同基督的心腹但是在整个教会的时代当中，心腹正不断的来预备教会如同神的居所，正不断的被建造，教会如同基督的身体，其身体不断的在成长。那基督的心腹什么时候预备好了？那这是在这个世代的末了不但在世代的末了，也是在新天新地的开始所以是说21章到看见这新天新地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正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这一个整本圣经啊，从亚当啊开始啊，神在旧约所一开始创造的时候，看一切都好，只有一件不好，就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而整本圣经结束在这个新天新地，终于这个亚当所预表的这他的配偶预备好了啊，那这个配偶预备好了，那作为帮助的配偶，配偶预备好的时候，是帮助的工作结束了呢，还是当要开始呢？啊，这是我们上次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好，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的时候，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那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啊，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那在这里呢啊，我们要稍微注意这一句话啊，在这里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在这个地方呢，我记得上一次在回答问题当中的时候呢，有稍微提到过啊。在这里希腊文呢用了一个未来时态，他将要搭帐篷居住啊，然后后面用的介词呢是谁帐篷居住，谁同着谁，前面提到的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在希腊文是那些 anthropos 那些人啊，那些人啊，也就作为人的人啊，那神的帐幕要谁同着他们啊，然后呢神将要搭帐篷居住，谁同着他们啊，那我们记得这以马内利就是神随同着我们啊，这随同着象征着我们不论到哪里神随同着我们啊，所以这个同在呢不是我们到他那里同在，而是我们不管在哪里神来与我们同在，随同着我们，这是希腊文的这个 meta 啊，一个很有意义的啊，也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啊，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中，不论我们到哪里，神与我们同在。好，这是以马内利。在这里用了同一个介系词，神将要直达帐篷呢，随同着他们。在这里我请大家对比一下，在启示录第七章当中呢，谈到这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就我们刚才读到过的，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在这里呢，在希腊文用了完全同样的一个希腊文动词啊，也是未来时态。他啊，这个做宝座的，他将要搭帐篷居所，用的介系词是 anyser 呢，就是指的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是神的选民，是跟随羔羊的，神将要支搭帐篷到他们的上面啊，这是神的选民。但是启示录21章的时候呢，是神将要支搭帐篷呢，不是到他们的上面，而是随同着他们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所使用的两个不同的介词，同一个动词，两个不同的介词所表达的不同的含义啊，所以在神的选民当中，神搭帐篷到他们的上面，换句话说，从一个角度，他们就如同是神的帐幕啊。但是在新天新地当中呢，的那一群人呢啊，当然应该是包含了圣徒，但也可能包含了所有整个人类啊。那神将要搭帐篷随同着他们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一句话呢，就是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他们要做他的不是一个子民，而是希腊文是复数的 laos 啊，复数的子民啊，他们要做他的众子民。这个子民 laos 这个字在启示录18章被用来指到神的圣民，神的选民。在那里看，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这里的我的民啊，就是那人民百姓，从属我的那人民，是单数的啊，单数的。那至于这复数的这一个 laos 这个人民百姓呢，在启示录的使用当中呢， 它事实上呢是来表达被赎的圣灵呢就是从这个复数的人民百姓而来、啊、就如同我们刚才读过的启示录七章九节、啊啊、那、啊、约翰看见的这一些、啊、这一些、啊啊、许多的人、啊、没有人能数过来，他们从哪里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啊、这各民就是这一些的人民百姓当中来、啊、所以这些人民百姓是这一些神选民的来源、啊、神那正如同其实以色列家的每一家的长子都是从他们的各家各支派而来、啊、被分别出来、啊、有一种异曲同工的这个含义、啊、这是从原文角度给大家做一点补充、啊、那事实上保罗他就告诉我们、啊、他到时候其实都在切望等候神的众子要显出来、哦、那为什么，因为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啊、但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我们和本犯人那叫他如此的、啊、在原文的意思呢乃是为着缘故，那为着什么缘故，为着那一位把造之物把创造放在虚空之下的那一位、啊、但是他把受造之物放在虚空之下是在一个盼望一个期盼指望之上，什么样的期盼指望，就是有一天啊，当这整个的创造呢他们将要被带进到一个自由啊，那脱离开那一个虚空之下的这一种奴役啊，那一种的辖制啊，得以进入是
Recording stopped。
啊，弟兄姐妹稍等一下，可能是季老师掉线了。
Recording in progress。
啊，季老师又回来了。请弟兄姐妹稍等一下。
好的，这一个哎呀刚才掉线啊、哦、我们就准备再啊、再继续的回复啊、哦。嗯。好好，那我们就继续啊，继续刚才所说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换句话说，整个的创造呢，都在那里切望等候啊，神的众子啊要显出来。那为什么啊？因为整个创造在虚空之下。可是他们在虚空之下，是因为神把他们放在这个虚空之下。但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神知道他们经过这虚空之下，以至于他们能够真正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可以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啊，所以这个是在罗马书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一件事啊。那事实上在以弗所书啊，也让我们看见在神日期啊，按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的确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这就让我们想到在罗马书谈到啊，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这个不顺服也就是不信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啊。那这个众人呢这原文都是 panthropos 都是所有的人啊，神将 all men 所有人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所有人啊。保罗因此在那里感叹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那是谁知道主的心，做谁做过他的模式，谁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啊，本于这一位神，依靠他都是经由这一位神，也是归于他，也是向着他啊，以至于保罗发出了颂赞，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啊。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等于又从新约的角度呢，把神的帐幕、神的居所啊，也就是神的家和神的殿呢，把它从新约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呢，把一些重点呢把它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现在呢，把它整个起来啊，再来看，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设立会幕， 以至于神的帐幕是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啊。当基督降临的时候呢，啊，他开始建造他的教会啊，换句话变建造啊，教会就是神的居所，就是他的 oikos， 就是神的家。当然有将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啊，在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心腹预备整齐啊，然后呢，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看哪，神的帐幕啊要在人间啊，所以这一个是让我们从历史的横轴上看出三者的关系。那、对旧约圣经记载，神拣选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将神的帐幕设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拣选了利未人处理帐幕的事，并扛抬帐幕啊。所以利未人他们要肩负整个神居所、神帐幕的责任。新约的启示，律法是将来美色的影儿哈，摩西的会幕、规条等等，不是本物的真相。人手所造的圣所也啊，也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啊。那真帐幕是主所制的，不是人所制的。基督成为祭司，是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戒指在旧约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来启示在新约当中呢，他与世人的关系。在旧约的记载当中，神他是借着逾越节的羔羊拯救投生的长子，并且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为奴之家。但同样在新约，一个平行的关系，神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来拯救信徒，来脱离这一个世界罪恶的世代。如同神在旧约呢，借着逾越节的羊羔让以色列人脱离着埃及的为奴之家，那神借着耶稣基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来拯救神所拣世界的辖制啊，也是一个像是为奴之家啊。在旧约呢，神要求摩西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为神建造圣所啊，使神可以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且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在新约，基督是外邦人与犹太人合而为一，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而在基督里他们就正持续的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要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在这两者当中看见这种平行。在旧约，神使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他将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亚伦联合看守会幕，来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在新约呢，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其实就拣选了我们哈，那甚至比利未的蒙拣选还要早哈。那在基督里，就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要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啊，要被分别为圣，要是无有瑕疵。而我们是被基督的血买赎，归给父神来作为祭司，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的。教会被称为诸长子之会，如同利未人是被分别出来代替以色列中的诸长子。好，所以就人而论，昔日按照亚伦的本质，借着亚伦与利未人的祭司职任，神的帐幕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与以色列人同住啊。但我们说过啊，神借着亚伦的祭司职任，透过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来启示他与万民的关系啊，而这是两次的祭司职任啊。所以现今呢，借着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任成为大祭司，信徒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就被建造成为灵宫啊，属灵的居所啊，来做圣洁的祭司，祭司的团会。而以至于呢，当心腹预备整齐，神的居所被建造好， 将来在新天新地，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借着基督与教会啊，也就是羔羊与心腹啊的祭司职任呢，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是吧？好，我们现在在这个平行类比之下啊，有一点点的再思啊。我们晓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祭司啊，但是呢，我们许多的基督徒，当我们提到说我们是祭司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常常是：是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祭司中保，我们人人可以借着他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把祭司的理解落在这一个层面上，当然这也是对的啊，但我们不仅仅啊作为祭司，只是到神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来得帮助啊。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王。我们在启示录最后说啊，他们要做王啊，他们要与基督做王，直到永远。我们基督徒的回应常常是的，基督就是我们的君王啊，我们要以他为王啊，他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要完全顺服啊。这是很多的神学家啊在解释这一个基督论和教会论的时候，也带给我们同样的看见啊。耶稣说：“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说，是的，感谢父神，他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国度，天国的子民。不过，可是这里是说，神要把这个国度赐给你们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啊，和我们的认知，两者之间可能是有巨大的差异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仅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祭司，我们有基督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我们是被他的血所买，是要来做祭司的。所以既然是要做祭司，我们必须要学习他的慈悲与忠心。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王，一同做王，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们将来要与他一同做王。因此如果有这个认识，我们就必须要学习他的温柔和谦卑。对于信徒的祭司职任，现今的一般的理解就是，哎呀，人人都是祭司啊，这是改教以来的一个啊，特别我们浸信会啊很强调的一个教义，人人皆祭司。但我们的理解的意思就是，人人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人人可以参与服事啊。那问到我们现在祭司在地上的工作是什么，那回答就是敬拜赞美，服事教会，来彼此代祷啊，或者有人加上传福音。那将来有一天主再来呢，那我们做祭司还要做什么呢？那时候不用服事教会，也不用，已经与主同在，那我们在天上就是永远的敬拜赞美啊。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祭司的职不是为了祭司而被设立的，祭司的职任不是在立位人蒙拣选，但在神的心意中，神拣选立位人不是为了立位人的利益而已啊，而是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利益啊。因为立位人是代表十二支派中每一个家族中的头生长子，这头生的长子都与他的家发生利益的关系啊。神从每一个借着头生长子，也就是立位支派所来代替的，借着他们在神面前的服事，以至于神的祝福可以临到每一个家。换句话说，在这里神是借着立位祭司的服事， 设立他的居所在以色列人中间，使得神可以与以色列人同在啊，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子孙的应许的承诺啊。那以至于按照那样子的安排的时候呢啊，以色列人啊，他们的众长子的集合由利未人来，没有他们的看守，神的会幕是在以色列人的营外，而且是远远的在以色列人的营外。现在有了摩西造的神的会幕啊，有了利未人来分别出来归给亚伦的名下来看守会幕啊，也就是众长子的集合在神面前的服事，就使得神的会幕可以被立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中，以色列人就得以享受神的同在，也享受神在他们的当中用云柱火柱所带来的引导和保护啊。但是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啊，所以呢这里有一个隔绝，但因着这个隔绝呢却带来了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和祝福啊，这是在昔日。在新约时代呢，那圣徒蒙拣选，借着基督的宝血成为祭司的群体。正如任何祭司的服事绝不只是为了祭司自己，在神的心意中，信徒的蒙拣选也应该绝不会只是为了信徒的利益吧？记得吗？整个创造却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在神的恩典中，信徒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时候要到，借着诸长子之会，也就是教会啊所在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从天而降，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这同样的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承诺，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啊，以至于在新天新地启示录第22章啊，让我们看见这个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啊，这因为他从神那里从天而降，以至于地上的列国可以在神的光里行走，有河生命河水两岸呢，有那棵生命树，树上的果子可做食物，而上面的叶子却成为万民的医治啊。而这一个耶路撒冷的城外是谁？就是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和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那所有没有得救的啊，那凡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记名的都不得进新耶路撒冷啊，都在耶路撒冷城无份无关啊。嗯，所以圣经谈到这个神的帐幕啊，那特别有在启示录的后面几章有四次啊，那在五节的经文当中啊，五节四五节啊，应该是五节啊，换句话说五次谈到这个火湖啊，第19章20节谈到兽和先知啊被扔硫磺火湖里。20章10节魔鬼也被扔在烧着硫磺火湖里。20章14节王阴间被扔火湖里，被称作第二次的死。啊，那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也在这扔在这火湖里。啊，21章18节指出，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啊，所要承受的呢？也就是这烧的硫磺火湖，他们与耶路撒冷无份，他们所承受的乃是烧着硫磺的火湖，是第二次的死啊。那在这里啊，似乎哈、啊，我只是说似乎，这个死暗示在从前等等都已经啊不再产生作用，他们也的确与永生的神隔绝了啊。那这里烧着硫磺的火湖啊，而他们啊。虽然说是在21章8节是他们是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在22章的15节却又指出他们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城外。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稍微注意到啊，那 事实上我们晓得在新约当中的地狱 Gehenna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希腊文就是从辛嫩谷而来，而辛嫩谷正是在耶路撒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是靠近南边的一个山谷里啊。而那个谷呢，啊，效法耶布斯人在那里啊，将他们的儿女杀了来敬拜偶像啊，献给偶像，所以那个地方为神所憎恶。辛嫩谷这个字啊 ，Hinnom 啊，这个辛嫩谷呢，就是希腊文的这一个地狱这一个字的来源啊，所以城外哈，所以地狱的确是辛嫩谷，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那在新约启示呢，那想特别谈到父爱子差他做世人的救主啊，神爱世人啊，我们晓得啊，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那另外在新约也告诉我们哈，特别在提摩太前书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哈，万人就 all men 所有人恳求祷告啊，然后代求祝谢啊，人所有人得救，明白真道啊。当然在改革中的神学家常常就说，是神愿意哈，叫万人得救，不过呢还得看他们愿不愿意回应啊，回应这一个来选择回应神啊。其实更多的是亚美念嘛啊，那因为按照改革中的这一个改革中甲尔文五要义的话呢，那神他的拣选啊，是一个无条件的拣选，却是一个有限的救赎。神早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某一部分的人啊得救。那既然已经从创世以来就已经预定某一份人、某一些人的得救，那为何又说他愿意所有人得救呢？啊，那不是岂不是自相矛盾啊？啊，但是这里的愿意在希腊文是 they 那Zelo 哈，那他的名词就是 Zelma 常常讲到神的时候，就是旨意的意思，就是旨意的意思哈。那换句话说，在这里可能他的含义不仅仅是愿意哈，因为他的愿意所出来的结果就是旨意啊，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哈。那明白真理，明白真相啊，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啊，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舍自己为做所有人万人的赎价啊。然后后面说到了时候呢，这是被证明出来啊。那这个到了时候在希腊文是到了，在那些场合时节里，不是一个时间，是在那些的时机里啊，换句话说，有好多次的可能时机啊，都要证明出这一件事，哪一件事才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而且为此，这一位以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啊，然后提摩太前书四章后面说啊，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是所有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啊。保罗在这里说到神是所有人的救主，但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啊。当然我在这里要再提醒哈，很多普救论的就根据这个经文就来说，哎呀你看神是普救论哈，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普救论在圣经当中绝对没有圣经的根据哈。那好，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同时注意到哈，神当他说到愿意万人得救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看到这个拯救这个字就只想到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那一个拯救啊。那事实上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那一份的拯救是一个特别的救恩啊。那神在他的整个创造当中要使他们脱离败坏的瑕疵，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这两者是不是等同的啊？是有所不同的啊！就如同在旧约，当他的恩典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首先他是把以色列中头生的长子分别为圣归给他自己然后接着这一些被分别为圣的长子，神另外的恩典就借着他们的服事临到了以色列其他的人那换句话说呢，那也是一种恩典那也是救赎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脱离了埃及的辖制只不过在过程中呢，神把头生的长子特别分别为圣背给他自己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在这里普救论是站不住脚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当中的这一种关系里呢那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教义来限制神自己的话语如同有一些神学家所说的愿意神愿意所有人得救不过呢那还得看人是不是自己能够在信心中去回应不能的话神也没办法那我相信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特别在哥罗西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万有都是靠着这一位基督造的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这个万有呢是包括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是靠他造的然后在二十节后面就马上说到神他借着他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里的这一个都用了非限定时态表明神借着基督上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他已经然之间的关系那所以呢整个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这里同样的神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成就的和平也就借着基督叫万有与他和好与他和好这也就让我们晓得神他是在日行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不是只有基督徒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是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再来同样的彼得也说到他神不愿意一人沉沦那愿人人悔改那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地居在其中所以呢我们最后看到心腹呢也就是羔羊的妻那也就作为配偶的将要与羔羊同工同群以属天的生命来服侍地上的需要所以当时约翰听见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也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做宝座的时候看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所以在这里呢最后一点点的提醒正如同学者 Vincent 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的注释中指出他说然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这里的经文就是神借着基督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与他和好以及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的经文呢这一类的经文就是在日行满足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精神说接着这一类的经文似乎指向了在救赎上神有一个比我们通常所理解更大的目的我想这是真实的但我要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不可超越圣经的启示而进入到不必要的猜测同时也不可拘泥于传统上一些不完全是源自于圣经的说法而完全否
Recording stopped.
天啊季老师又掉线了
Recording in progress.
回来了。
好，那我们再回去啊。好，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要提醒的，就是我们不可超越圣经的启示而进入到这一个不必要的猜测啊。这里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拘泥传统上一些不完全是源自圣经的说法而完全否认圣经明白的话语。那如何调试这两者的张力呢？我们就需要谦卑的学习，如同皮利亚人天天查考圣经，也需要圣灵的光照。再者，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探讨未来在新天新地中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我们只是按照圣经要清楚地认识到教会的使命不是止于基督的再来，而且并且呢，根据这个认识呢，我们对现今的追求呢与服事也必须要有一些相应的调整啊。所以在这种认识中呢，我们属灵上的追求呢，不再是过度的注重于服事的工作啊，不合适的以属灵的恩赐及教会的服事的能力和果效呢，来作为衡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指标，却忽略了我们才是神的工作。这也是常常说，当我们得救以后热心为主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才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办公所预备的，因此呢，我们更需要着重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着重于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出的果子。毕竟我们是蒙召被赋予使命的群体，也就是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基督的身体还正在成长中，要长成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是基督的心腹，而现在基督的心腹还正在预备中，要预备好直到心腹整齐。我们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现在这一个居住的所在也还正在被建造中，要成为主的圣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啊。好，那所以呢，今天在这里呢，就是把整个从旧约到新约当中呢，透过两从神的帐幕的角度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里所讲的绝大部分呢，都是神自己的话语啊，神自己的话语在这里。那所以呢，但愿主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啊，让我们能够从旧约的会幕啊，能够透过新约在基督里啊，他自己的身体为殿啊，透过了旧约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看到在新约啊，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任啊，神所要成就的那一个美善的工作啊。我相信在神去天新地的美景作为目标啊，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来预备一切，他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要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且让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儿子的名分啊。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以完全的神性以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然后穿上了完全的人性啊，以至于在完全的神性与人性中，他在完全的人性中，他经历了人世间我们人所经历的试探苦难，以至于他能够成为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而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是被造在肉体当中啊，我们是地上完全的人，却在基督里得以因神的恩典啊，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得以被归在基督的里面，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来承受这祭司的职任。但这祭司的职任 绝不是为了自己而被设立的，如同在旧约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不是为了祭司的利益而设立的，而是祭司职任的设立乃是为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因此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所发的挑战就是，作为神从创世以前所拣选要在他面前成为圣洁要在使我们在基督里在他性情中有份的这一群也就是要被建造成为圣灵的居所，成为君尊祭司的这一群，我们的蒙召与拣选又是为了谁呢？旧约以色列中立位支派他们的蒙拣选，在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中，神借着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在以色列国中掌权，立位支派是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利益而蒙拣选而蒙恩典，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又是为了谁呢？我想罗马书八章给我们最好的答案，因为整个创造都在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以至于在神的安排之下有一天经历了这一切，整个的创造得以脱离败坏的瑕疵，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是的，在新天新地，这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属天的新耶路撒冷又再一次从神那里从天而降以至于神的帐幕得以在人间而这一个帐幕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平安之城在旧约时代，平安的约是被赐予以色列的君王，也被赐予以色列的祭司神以约的形式透过祭司与君王来把平安带到以色列百姓之中。同样今天神也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买赎，作为祭司作为君王以至于这平安能得以借着新耶路撒冷的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能不能请小荣姊妹为我们今天的分享做一个祷告好吗？小荣姊妹可能是正在忙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是否能请陈师母在吗？陈师母如果在的话，能不能请您解除静音好的，小荣姊妹已经解除静音了，是吧？好的，那我们就请小荣姊妹来为我们。
刚才打不开，听得到吗？现在？
现在听到了。
师母呢？师母听得到吗？
哪里？OK。
师母呢？师母祷告吗？师母开了没有？看。
没有开那小荣就。
小荣，你祷告。
我刚才我打不开，他说不让我打，很奇怪。好，
好的，
那我们来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
Recording in progress，
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再一次借着你的仆人基利兄给我们分享神的帐幕，从旧约的亚伦的等次的拣选，祭司的拣选。到新约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我们的基督的做我们的大祭司从旧约到新约做祭司的身份让我们再一次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我们这一群在基督耶稣里蒙恩的儿女成为一个教会，成为基督的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为的是要让我们来成为你圣洁的国度 成为君尊的，是有君尊的祭司。主啊，我们真是何等蒙恩的一群。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来省察我们的信仰，也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诱的时代当中，让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也听到一些负面的关于教会的一些个负面的影响、负面的讲法。然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群赋予这崇高使命者的一群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拣选的儿女，我们是为着要在这个地上为你做你的做工，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好处，乃是为着要因着我们的所得的恩典来成为一个将恩典白白施予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仰，也让我们能够在弟兄姊妹之间，让我们也再一次，让我们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同承受一个产业的。主啊，我们都是你天国的子民。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也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与试炼。然而主耶稣基督，你告诉我们，你已经胜过了这世界，你将你的平安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作为教会，作为整体，在你的心意当中，在属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所要经历的，我们所要承受的使命。愿主帮助我们，也祝福群里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儿女，加添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能够在爱中，在基督的爱里彼此建造。接下来我们有一些个问题解答、问题反馈的时间，我们也将这段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相信许多弟兄姊妹也有许多的问题在经文里面。主啊，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当中，也带领弟兄姊妹，也带领基弟兄，让我们一同来在这个交通的过程中有你的同在，用你话语来开启我们那愚钝的心，让我们有更高的看见，要让我们有更多的得着。感谢赞美主，请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阿门。
阿门。